是09年，就是从国内去读书，是8月份到的。然后开学之前的前一周，那里有一个华人教会办这种给学生的福音聚会，当时出于好奇就去了。而且其实他每年会给学生就是会发传单，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是神，就神还是很怜悯我，因为其实我当时没有收到传单，因为他们是会在学生注册的那个地方发，但是因为我是经济系，然后经济系是提前注册，所以我就没有收到那个传单。结果是跟我一起过来的一个人，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收到了这个单张，然后他问我去不去。我那时候也是一个是没什么事儿做，然后也觉得很好奇，就决定过去。
那个人跟你讲他信主不信？
他不信主。
他不信主，他收到这个传单，他跟你怎么说的？他是觉得这东西很好笑、很好玩，还是怎么
他就是觉得有这么个活动，
样？
是，然后他觉得大家可以借此而认识一下，因为我和他是当时是在网上的这种群里头认识的，就是大家都要来这个学校，所以我们网上有个群。
那你们收到那个单子的时候，你是什么感想？你的感觉是什么？
不太记得了，但是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
但是至少就是那个朋友给你也没有说很反感的意思，就是。
对，没有，他也不反感，我听到了也不反感，然后我室友也不反感，我们就一起去
后来呢？
了。然后我们就过去了之后吃饭很开心，而且那时候居然还有珍珠奶茶，觉得居然还可以喝到这种东西。
那是我带去的吗？
我还真不记得，有
珍珠
可能，
奶茶一般都是我们带
对，
应该
很有可
大
能，
学应该是
09年，对，
正牌啊。
然后其实一开始哦，然后开始唱歌什么，其实一开始真的没有太多的感觉，我那时候只是很好奇吧，而且我们都是一排新生，都是坐在一起，然后后来就是穷讲到，
讲到，
对，
后边有抽奖吗？
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刻，你大致讲的是说上山下山。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上山，然后那个风景啊，然后就也很好。但是他说你一定会到一个时刻，你要开始下山，你要开始面对人生这些问题。然后你讲了一些什么数据吓唬我们，说什么？
确实是我讲的，我怎么没印象？
对对，然后你讲说你们当中我给你打保票，你们一定会有人出车
啊，
祸。
这我记得，对，这个讲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们现在来了，然后你们现在走得也很开心，就是在往上爬的这个过程。可是，但是你们会有一天，你们会发现你们要开始下山。然后那个时候你也就正好唱那个，就是唱那个歌，
哪个
世上的水。
哦，世上的水。
对，我记得你特别清楚，你说，哎，这首歌怎么能不唱呢？这首歌一定要唱，我们就把那首歌唱了。那首歌算是一下子打动了我吧，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难道说人生匆匆过，只换来心酸泪满腮？我觉得那个当时那个歌词就是印证了我对人生的看法，然后特别触动我。讲到这个人生的那个，绝望，我就是非常感动，而且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掉眼泪，但是我周围坐的全是我。这帮新认识的同学，哎，我特别不好意思，我就非常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只能默默地流泪。
心酸泪是吧？
最后祷告的时候，我就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其实我那时候都不知道祷告是什么，但是真切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敲在我的心坎上，就甚至不是说他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然后敲在我心坎上，我就甚至是觉得是那个字都是讲在我的心坎上。然后我那个泪啊，就是哎，哗哗哗哗的流，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控制，就是挺感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决定，就是想说要来教会看，因为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生的虚空，都知道人生的不易，但是没有人可以提供答案说，人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说教会很诚实，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我想知道他们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就会每周都去教会，
那我还有个问题，我先问一下，你爸妈这么疼你，你怎么会觉得人生这么空虚呢？
哎，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你爸妈马上要嫁了，你可以照实讲，你爸妈是不是对你不好
那肯定没有，被捧在手心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会。自然就会有吧，尤其是到大学， 开始更多的开始思考，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我可能从小我就很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吧。然后那个时候国内很流行成那种叫什么，就是那种叫什么成功什么的，不是成功神学，哦，就是成功学，对对对，
成功学，
对。然后其实我当时觉得成功学，其实他讲了一点我当时很认同，虽然说你可能觉得他很打鸡血啊怎么的，他讲了一点，他说人生的意义就是你要实现你的人生价值，哦，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可是问题是他没有讲清楚，那你的人生价值是什么？
嗯，
就是成功学给你的答案是说你要赚钱啊，过上一个很好的生活呀。
嗯，
他们可能也会讲一点说，啊，你可以做慈善啊，帮助人，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话，你这些就是我可以自己随意定义嘛，你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就那你是念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考虑这些问题，还是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初中其实断过一年，然后我觉得在那一年当中好像自己，这个是我特殊的一个经历了，
嗯，
但是那一年我确实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做，然后我会有一些思考，但是后来初中高中就确实不会太去想这些事情。到大学会有寝室会有室友啊，我们其实会讨论，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说，哦，将来父母会离开我们，就是会先走，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跟我一个室友，我们两个人就是聊到这话题，我们俩都开始哭，就是觉得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跟你爸妈聊这事吗？
没有。
真的，你们关系这么好你也不聊？
这个属于人生无奈嘛。
那我问你，你现在看见这些出来的本科的生，嗯，或者是这种已经到了九零后的孩子，
嗯，
他们想不想这类的问题？
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似乎他们不想，但是我觉得我非常怀疑这
一
点。
一定有人在想，是不是？
对，我觉得不可能不想，但是确实九零后确实现在比较困难。从教会传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他们来到教会不像你们当初像你有这么深的体会或者是亲切感，比如在这边可以找到你，那你是因为你觉得姚弟兄他们都太老了还是怎么样？
我这个真的不好说，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因为我带着一个很空的一个心到的教会，
嗯，
我是很指望教会可以填满我的，比如我们下一代的可能他们被世界上的东西填得挺满足的吧，有可能。
那我们现在要张伯伯先讲呢，还是要张妈妈先讲？好，这是张弟兄，对吧？
我向主靠近，渴望去认识主，应该说是这个我的女儿给我传福音。
她怎么给你传的？
这个有个，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讲到。
啊，你慢慢
好的，
慢慢讲。
但是在我女儿出国之前，
嗯，
或者是出国的那个时刻，我那都是在读着圣经的。但是，
那时候你自己已经在读圣经
了。对，读圣经，那我们读圣经都是以一种很特别的姿态来看待它了。因为从年轻时候就叫做文学青年，就文青年到我中年了，我还在那种青年心态，
嗯，
把它当文学书看一看。
哦，
我有一次去跟朋友这个搞一个座谈，那朋友他是个基督徒，很年比我年轻啊，跟我传福音，就讲认识基督有什么好啊，认识神有什么好处，对吧？
嗯，
那时候在我的心里那不是无稽之谈吗？
嗯，
我辩证唯物主义，我当时吹牛说除了例子我全背下来，我们那时候那军校的教材啊，
军校
啊，对，就政治经济学老师讲的不多，但是我自己还挺觉得挺有兴趣的，都弄那么多本书，所以唯物主义在我的骨子里扎了根。当别人说到神的时候，我觉得是无稽之谈，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后来多少年都横亘在我的心里，那什么，他说张老师我说不过你，你的文化比我高，但是神要你相信他就自有办法。这话说，我说啊，这话我可以理解，我也能接受，至于我信不信呢，回头再说吧。
嗯
啊，但多少年以后，我一直就在回忆这句话，神什么，好像是似乎要让我相信，我就读，一堆问题，不对，那不对， 这种很拙劣的文学方法，一种检裁剪方法，把亚布拉罕这个老婆一会儿在这儿是被别人弄，再说要娶个妻子的法老嘛，一会儿又被那个亚比米勒又弄起来又什么的，这样子重复雷同的同一个故事两个版本，然后拼在一块儿，对不对？这啊显然是，哎呀那个时候拒绝的厉害，哎。嗯，我女儿出国当然是这个，这里面有些很奇妙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的是神的带领，对吧？嗯，那是那个时候是全然茫然无知的。当她说她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以后，我说啊，我说早不早跟你说读圣经吗？读了圣经挺好的。我说我天，现在有一个统一教啊，一神教，我说叫一神教，我那个也不错，你关注一下。您就想我对于神的无知到了什么地步，非常可笑。哎，人呢、啊、这个要认识神呢，神有办法，是在什么办法上？他让你无路可走。哎，
嗯，
我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这个
蒙受重大损失，
哎，
就像女儿念经济就是这样子。
哎，这您说的有道理。我女儿是念经济学，我当时的确是说呀，起码要过一个也有保障的生活，对吧？你懂经济，你不至于把自己弄得没饭吃，是吧？这倒真是一个初衷。后来女儿这个让我从上海回家，回郑州啊，就回去了，觉得心里很憋屈的啊，那是人生走得很不如意。她那时候就回家去了，那是出来三年吧，回去就教我们要信主。我就不在乎啊，你说什么我也不吭气。妈妈是积极响应的。
啊、哦、真的
啊，那他
妈妈比较捧场
啊，妈妈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接受。我呢我也没反对，是吧？我也没答应，我也没说答，我也没说是我愿意受洗，没说不愿意受洗，是吧？你们叫我看什么我也看。准备去北京之前，我一个人坐在那边就积极想，我就至少一个人在那里待了，黑屋子里待了有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我在想，万一这个是真的，天堂是真的，那至于说这个信耶稣得平安得永生，妈妈居然把我撂下了，我这不亏大了。我再后再想想，是真是假？那信就信呗，无所谓，我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这会酸的。
对呀，好了，我就跟他妈妈说，嗯，我说你们受洗吧，我不那个，女儿知道了，觉得很失落。但是后来一路走，走的心里斗争的很厉害呀、啊。
嗯，
管他的，受洗就受洗吧。我跟他妈说，然后就。到了临受洗之前，他妈才跟他说，跟这个张平说啊，
那你就很高兴了
啊，就这样，受洗以后再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知道主耶稣受洗，使徒约翰的事情后，天开了，你圣神的灵由鸽子降落是吧？
你这个念还不少圣经啊！
啊不，我起码搭子我过来一下，我知道，
不简单，
我就努力寻找一种新鲜感觉，
是
的。一块窗外这个小区环境很好的，在北京那个时候，这个
还不严重
啊，对对，还不错，城市环境不好，那小区环境挺好的，哎，我说还是挺清新的，但是怎么一点神圣感觉没有啊？没有见到任何神迹，但是我努力的想着，我说要记住这个日子，7月7号，回来也写了日记，还写编了个顺口溜，
顺口溜是什么？
不记得了。就这样的稀里糊涂就进来了，慢慢的这个与教会的接触以后，就读了圣经以后，哎，发现这个认识神这次话语的态度有所转变，不像过去那种玩世不恭的状态了，就是哎呀可有可无，不就一个不就一个文字嘛，对吧？放在书柜里边，我书柜里面我扔的书不少，还留着存的，还有一大书柜，对吧？我感觉就这本书和其他书没什么区别。可是当我受洗以后，我回想起来，那这就是我的渊源，在我老家湖北石首，这个我去社区，这个听过一个传道人讲，那个传道人是北京人大毕业，然后到美国来读了神学博士，回去以后，他的老婆是我们那湖北石首的，啊，因为别的原因，对吧？就别人就把他请来，就要跟我讲， 好，我就跟他辩论，我说以经解经的不是一个循环逻辑吗？都开玩笑啊，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二等于一加一，这有意义吗？哎，我讲辩了很多以后，我发现他避开我的问题，他只专注于他所说的这个话题。哎，我突然意识到，哎，这个基督徒他有一个特别的世界，这个是好像这个圣经就是他的整个天空。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感觉，哎呀，这是个很奇妙的感觉。当我回过头来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基督徒们都把它当作神圣的话语的时候，我这会就慎重了。我可不敢那样轻慢，慢慢读着读着就与神接近了，感觉到你认真对待了，你去思索了，他有些东西就来感化你，让你面对你现实和你过去的东西来调整自己。当然很多心结没法解决，直到上一次我来这里特意安排凯宾跟我谈一次话，就把我心里的很多结打开了。这个安德曾经问说，姚弟兄跟你谈话是不是解决了很多问题啊？其他人说是不是跟这些牧者啊就能够让你这个灵敏长进啊？我跟你说，我一个感受说，这个思想的问题啊，这个纠结的事儿，你想解决一个难题，你解决不完。不从根本上去理顺的话，你的灵敏就长进不了。他说，从一点到另外一点，最近的距离是什么？我说这是初中数学，我说是直线呢，啊是的，这是欧几里的这个几何学，对吧？啊，如果是非欧几何，那就不是直线呢，是去弧线呢。这说什么意思呢？你认识神，你承认有神吗？你认识神，你承认，你相信有神。这圣经上所说的事儿，它就不可能不是真的。神有如此全能，有什么事他不能做啊？还用得着你来怀疑吗？所以他当然他的原话不是这样子，他讲的很，他很会讲。你说的时候，他一句不插言，他就像苏格拉底一样的，他就着你的话问你一下。
你很高兴要跟他讲，别说他像苏格拉底。
我的好太太。
哦，
哎呀，我回家我很高兴。很释放，很感动，我很用心写了一首诗。
你还记得吗？
七律，我怕我想不起来了。现在记性很快，我一直就想着给凯宾发过来，没找到机会，没我女儿也没有提供地址。我这次来，我说我一定要送给他，我请了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书法，跟着我要没有我女儿带我去，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感谢神，我步入到这个神的这个家里边来。让自己真正打开心胸，这一步一步都有人来领你。我忘了说一个人，99只羊的节目做得很好啊。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几乎是每期都要听的，我还曾经留了一次言，好像当年还注意到，哎呦，哇，觉得荣幸的不得了啊。
你看看
啊，总之现在我还刚刚起步吧。面对这个国内的教会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会闹一些孩子气的别扭。所以
你看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问题是姊妹带教会，他们弄得莫名其妙。好，这个我说，我到此为止吧。
什么个词莫名其妙？
他们热情很高。
嗯，
这个传福音，他们怎么传，他们说不清楚。就是一种宣教什么唱歌啦，就是。还标语口号式的是吧？这种方式去做了以后有没有回报不知道。这倒是应该说也是一个热情可以鼓励的事情。但关键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引导理解，我也记不住，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伤害了我。我觉得我在里面待着怎么就那么不自在。他认定一个牧者，我们说这个牧者不行，哎，他就这牧者好。这个不是说我们确实要反对这个牧者，这个牧者他就是一个假教师，那就在教会里面就是他就在牟利，就在弄这种他做自己做生意的那一套，对不对？很明显嘛。我们那个姊妹这个婚姻问题出了这是那个问题，这个与他没关的。这些就其他的这个教会的这些成员里面，这谁家什么时候问题，他从来不带关心，但他我们去看过他的时候，牧者也软弱呀，我们也需要关心呐。他老是这样的话，我在家一看，没有一条主耶稣的话， 家里都是挂的，说他做心理培训室的这个这那那里，像就像慈安之家的一样的，对吧？没有主耶稣教堂，没有圣事，关键是我见不到这神的痕迹，在你这个牧者家里，看到你所做的事儿，我可很敢说，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牧者，因为教会的状况确实不好。哎，我们的姊妹就认定，那然后说了很多很多，让人对我们，哎呀，就是不可接受的对面。最后就是我现在，这个我们一个小区教会离我家只隔了两栋楼。我先说，一个去也去一次，甚至两个月去一次都有可能，没办法。我说这样子，就其实是我们这个教会，啊，其他教会那姊妹很热情，带着我去这个教会，去那个教会，然后哎来了很好的韩国牧师，韩国牧师说，圣经是一座山，这个一个牧者说，他我这一辈子就在你下面踩了一锹头，那我这座山我永远也越不过去。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要读圣经了，对不对？啊，我们不可能说是。就总之，那个韩国牧师在我们大陆所造成的一些，但所做的一些宣讲啊，我觉得
有问题。
确实有问题。我来美国一趟啊，我的心结，我自己所这个领受神的话语那种感受啊，全然不一样。哎，我说的有点多了啊。
韩国牧师讲中文？
嗯，有翻译
很多。中国大陆是韩国最大的宣教牧师。
嗯嗯。
他们非常受欢迎。因为有韩剧啊，什么是韩国人就像我们从前在台湾看洋人一样，对，特帅。我们现在有好多首新歌要学，这一首歌呢，你知道我没和弦。
每当心情烦恼。